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2月18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洲议会强烈谴责中国强迫劳动，呼吁结束对穆斯林大规模拘禁。世卫专家将在下个月到中国调查病毒源头。太平洋岛国要建海底电缆，美国提醒必须防范中期的安全风险。美国会参议员发起制止中共强摘器官法案。外国黑客入侵对美国政府网络构成严重风险。美国各地准备迎接圣诞新年。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欧洲议会礼拜四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中国的强迫劳动，呼吁中共政府结束强迫劳动及对维吾尔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大规模监禁。根据决议，议会要求中国允许欧洲议会派代表团前往新疆，进行自由同不受限制的调查。决议呼吁中共当局立即停止任何旨在阻止维吾尔族人生育的措施，包括强制绝育、堕胎等，并呼吁民主国家加强协调，实施制裁同其他措施，以解决中国内地同香港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中国构成的地缘政治挑战。联合国之前估计，有100多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地区的拘禁营入边。国际社会亦指责中国任意拘押维吾尔人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并对他们进行强迫教育同虐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在明年一月派遣专家组前往中国进行病毒源头调查。北京对此表示欢迎，但有消息说中国坚持调查关键部分要由中国专家掌控。武汉是新疆病毒最早爆发之地，中国对国际上由关派专家要求到武汉调查病毒来源的声音高度警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坚决反对国际调查。目前这场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全球7292万人感染，超过164万人死亡。外界认为中国担心武汉如果被认定是新冠病毒的源头，将会导致世界各国向中国追责的严重后果。很多人怀疑在疫情爆发一年后的今日，武汉和其他地方的敏感区域早已经被地方当局进行了反复处理，任何直接有效的证据可能早已不复存在，所谓病毒溯源调查可能只不过是走过场。礼拜四消息指出，美国提醒太平洋岛国要警惕中国公司以低价竞标海底电缆项目所构成的安全风险，而美方所指的中国公司被认为是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华为海洋是最近从中国网络设备企业华为公司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这家公司目前最大的股东是在沪市上市的江苏亨通光电有限公司。美国提醒这几个太平洋岛国不要让华为海洋参与这个项目关键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消息人士说，华为海洋在采购方面的报价要比竞争对手低20%多以上。从报价上讲，华为海洋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从安全角度看，华为海洋的风险不可忽视。海洋电缆的数据输送能力比卫星更强，正因为这样，海底电缆在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国际通讯中占有中心地位，成为外交活动的一个敏感区域。美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 Chris Smith、 民主党众议员汤姆·佐茨 Tom Sawyer16号发起制止强摘器官法案，以制止中国共产党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恶，并实施制裁。 参议员科顿在声明入面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并持续强砸中国囚犯和中国宗教信仰者的器官。联合发起制止强制器官法案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说，这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作出回应。根据我们的法案，国务院将识别并曝光那些经常强制和贩卖政治犯或少数群体等弱势群体人士器官者，惩罚作恶者，推动有效的制裁和履行限制。2020年3月，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发表最后的书面判决，判决说活体强砸人体器官已经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美国图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星期四发出和系统管理软件 SolarWinds 相关的更新警报，指 APT 黑客组织对政府和私人网络构成了严重风险。 SolarWinds 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和前十大电信公司的供应商，美军的网络服务供应商，它亦是投票机 Dominion 公司的服务供应商。该公告提到 APT 黑客组织至少从2020年3月开始，且入侵已经损害了美国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并入侵了私营公司，而且在入侵时黑客使用了复杂的技术手段，让这种威胁难以检测，亦很难被清除。CISA 在14号晚发布紧急指令，要求所有联邦以及民用机构审查网络是否存在泄密迹象，并立即断开或关闭系统管理软件公司的相关网络管理产品。美国各地的人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圣诞节和新年。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在圣诞前夕来到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儿童医院，向这里的儿童送上节日问候。第一夫人在年终节日期间慰问儿童医院是一个延续了70年的传统。由于新冠疫情，多数儿童在各自的病房里面聆听梅拉尼亚阅读儿童动物并与她互动。在遭受新冠疫情重创的加州洛杉矶市，一处圣诞节前设立的灯展让人们可以在自己的车里面欣赏节日彩灯。灯展主办者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18万人来这里参观。在美国西北部的西雅图市，由于新冠疫情，爱好西雅图圣诞老人的丹尼斯·卡米斯在街上搭建了一座球形的塑胶帐篷，他在这个看似雪球的帐篷里面和儿童互动。卡米斯说，自己的收入每年都会捐出一部分给慈善机构，今年他会向几个急需帮助的家庭伸出援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被传介入起诉亨特一事，川普说这个是假新闻。美国务院连夜多次发推文强调中共是最大威胁。Amistad 项目负责任说，美国需要分到纸票选举。美国联邦机构接连遭黑客入侵，维护核武部门亦遭殃。美国征收关税引发中国家电企业迁移越南获利。当选参议员有意挑战选举人团，川普回应。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并没有参与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仔亨特的联邦调查。川普在推特上说，我和亨特或拜登家族可能受到的起诉毫无关系，这个只是更多的假新闻。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好悲哀。有引述匿名消息来源的报道称，总统正在向助手询问是否可以指定一名特别检察官去调查亨特拜登的事件。一些资深参议员，包括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内，已经要求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任命一名特别顾问。川普无权力直接任命，但川普可以推动任命。亨特上个礼拜透露，他得知自己正在接受特拉华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他说，调查是针对他的税务问题。在2009年到2017年间，亨特在他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参与了很多海外商业交易。而拜登礼拜三告诉记者，他自己确信他的仔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在美东时间10月16号午夜之后到17号凌晨，美国务院罕见地连续发布了四则推文，从国家主权、国民安全、学术自由、国际事务、金融市场等多个方面来强调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安全威胁。国务院在推文中强调，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确保公民安全。而他亦都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关注我们每一个人。他说，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乃至整个自由世界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中共今日的发展路线。事实上，我们还未有完全明白，世界各国亦未完全明白，但没人对这件事负责。不过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长期以来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学术界、研究机构、商界的领导人都认为，通过与中共进行贸易和接触，中共会自我改革，他会放松，他会拥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会为世界各地的自由带来较少风险。但我们得到的结果不是这样，中共利用由此创造的财富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建立一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利用高科技进行压迫的国家。蓬佩奥说，对于今日坐在家里的一些人来讲，这个似乎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这个已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行动。公民自由项目负责人费尔克莱恩近日表示，美国需要恢复纸质选票和相关计票程序，以消除选举中日益增长的数码足迹所带来的漏洞。他所领导的项目近期一直在法院中挑战2020年大选的选举结果。费尔克莱恩是前堪萨斯州总检察长，现在是阿米斯塔德项目的负责人。他表示，当时在布殊素哥尔的计票室里面，我们都必须看看选票并决定它是否有效。他认为，我们可以保留纸票，我们可以审核纸票，我们可以高效率地进行审核，但首要目标不应该是为了提高效率而关门作业，应保持透明度和准确性，这些都是纸票的优点。此外，他也暗示了投票行为中除了使用数码系统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选举舞弊担忧。克莱恩说，我相信存在重大的漏洞，所以我们应该很诚实地回归纸票。目前的选举中，除了使用了各种电子系统，包括直接以电子方式记录选民投票意向的投票机、选票扫描机、点票机和制票机器等，还有些机器可以将这些功能结合在一起。之前官员17号透露，美国能源部及负责维护美国核武储备的国家核子安全局握有证据显示黑客入侵内部网络。这场网络行动属于大规模间谍活动的一环，至少已经影响6个联邦机构。微软公司亦证实，微软在疑似由俄罗斯发动攻击多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大规模网攻行动中遭受波及，受害政府机构还包括负责维护美国核武储备的单位。美国政治新闻机构 Political 消息指出，能源部和国家核子安全局在听取能源资讯部长，在听取能源部资讯长堪皮奥简报后，当日开始就这起网攻事件协调通知国会监督机构。美国财政、军方和核能全部遭到黑客攻击。美国联邦官员17号发出紧急警告，今次黑客大规模渗透联邦机构所用的手法远较先前所知道的更广泛、更多样，为联邦政府带来严重风险。美国国土安全部治安部门13号深夜亦都发出紧急指令，警告行政机构恐怕面临不可承受的威胁。根据一份最新调查，美国征收大陆商品关税不单止引发了外企将企业迁出大陆，而且大陆的企业亦将工厂移出中国，而且这些迁徙到海外的工厂已经获利。据大陆第一财经10月16号报道，2019年中国家电业在越南的投资掀起高潮， TCL 越南新基地在2月动工，11月开始生产，可以自家旗下 AQUA 越南滚筒洗衣机工厂亦在7月投产，主要生产吸尘机的莱克电器越南工厂亦在年底投入。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大陆一家原本曾经想将大陆部分邵家电组装产能转移到越南的知名的邵家电 A 股上市公司不得不暂停，但是随着 RCEP 签署，预计前往越南投资趋势不变。TCL 实业控股及 TCL 电子总裁王成表示，今次可能看成是大陆第三次对越南的投资高潮，第一波主要面向越南，第二波主要面向东盟市场，第三波将会面向欧美市场。星期四，多家媒体报道，阿拉巴马州当选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汤米塔帕维尔可能加入众议员莫布卢克斯的行列。在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挑战摇摆州选举人的投票结果，川普星期四亦发推文称赞塔帕维尔是有勇气的英雄。川普说，因为塔帕维尔是一位伟大的冠军和勇士，更多共和党参议员应效仿他，以他为榜样，我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然而这些胜利从共和党手中被握走了，我们要捉住他们。星期四，塔帕维尔在接受 Yellowhammer News 独家采访时表示，他尚未作出最终决定，他概述了自己将采取的尽职调查的方式研究问题，并在表示立场之前征求选民的反馈。他说，我想为川普总统、阿拉巴马州人民和美国人民作最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确保我们在这里做正确的事。他解释说，在过去的几日里面，他在乔治亚州参加助选期间收到大量电子邮件和短信，以及面对面的反馈。他所听到的绝大多数是人们担心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的选民欺诈行为。
下面是香港新闻。郑文杰宣布香港影子议会向全球港人征集意见。亲共新政党创办人批评林郑是社会动荡之源。请听详尽新闻内容。流亡英国的英国驻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12月17号宣布，即日起透过网络问卷向全球港人进行公众咨询，建立包括投票在内的一个民主参与机制。据指，香港影子议会已经在美国合法注册。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郑文杰在礼拜四以发起人及秘书处成员的身份主持记者会。他透露，香港影子议会已经在美国注册，现时大约有五名核心成员，接下来期望在英国注册。成立目的是为了回应政治现况，给港人一个继续发声的替代方案。郑文杰指出，随着香港公民的自由与政治权利快速腐蚀，香港目前迫切需要一个更具公信力的民主机制来反映民意。他强调，该议会是一个纳入海外与香港和大陆境内港人的民间团体，无意图模仿或者建立任何政府职能，而是希望提供沟通平台和民主机制。郑文杰说，我们会积极参与国际机构，虽然现在国际机构主要行动者是以成员国为主，但在将来我们可以期待有更多的 NGO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香港，因为香港政府不再可以全部代表香港人。影子议会秘书处成员热心表示，欢迎海内外港人上网阅读公众咨询文件，进行意见填答。主要问题包括投票与候选人资格，例如如何定义港人，如何进行身份认证，应采取何种选举制度。香港亲共新政党紫荆党在今年5月低调成立，外界质疑是由北京指派，取代香港建制派的新力军。该党创办人之一中部控股主席黄秋哲承认，有建制人士向中联办投诉及质疑紫荆党。他强调，并非取代建制派，更点名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是社会动荡的原因，因为港府太弱，因而从政。紫荆党的三名创始人都是来自大陆，出国后成为海归派，并且在商界打响名堂。目前已经有香港身份， 分别是全国政协委员瑞信集团董事李山、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港区召集人卓越控股主席陈建文和中博控股主席黄秋智。立场新闻报道，黄秋智接受采访时指，李山一直和中联办保持联系，强调身为政协的李山和中联办沟通是很正常。黄秋智仲指，紫荆党和港府和不同政党的关键人物在成立政党前都有沟通，进行全面咨询。黄秋智直言，去年爆发反送中运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是社会动荡的原因，批评他未设计好逃犯条例草案，就在中美关系紧张之时提出修例。黄秋智形容港府太弱，建制阵营没有成长，而民主派因立法会议员被 DQ 而怀恨在心，令黄师对未来感到绝望。你不可以说政府无能为力，他们似无头的鸡，不够果断，缺乏方向。他认为香港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被忽略，引发年轻人的愤慨，问题的根源或多或少和政府施政有关，故香港需要更多人参与施政，更希望有黄营人士可主动加入紫荆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下来是香港新闻。香港爆发前所未有移民潮，分析指国安法推动港人移民主因。美国向国民赴港旅游发警示，呼吁慎重考虑任意执法的风险。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去年爆发反送中运动，民主法治彻底沦陷，北京强行推港区国安法，令香港人对政治和金融体制失去信心，触发大规模的移民潮。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今次的移民潮和1997年的有明显分别，因港人感到有即时危险，更不想下一代被中共洗脑，成为推动民主的主要因素。钟建华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80、90年代两次移民潮主要是港人对主权移交没信心，认为政局表面是稳定，当时大部分港人抱观望态度，可能先安排家人过去，自己在香港赚多一两年钱，好多不急于马上就走。但现在的港人心态和1997年移民潮有明显分别，国安法的实施令港人感到有即时危险，成为推动他们移民的主要因素。钟建华说，现在走那些人一来是为了子女升学着想，不想子女被洗脑，亦有很多人是对香港政局感到担心，那种恐惧性比以前强。现在港人不是面对一个大限，而是面对即时危险，所以现在申请移民的数字、申请离岸户口的数字反映港人的行动和决心真的会受到即时发生的社会事物影响。现在有很多港人为争取自由而被捕入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已有港人纷纷出走逃亡。钟建华表示，的确有部分港人因为香港政局沦为外国难民，例如许智峰、梁仲恒等人，他说将这波移民潮视为逃难潮并不为过。经济学家罗家聪就预测，目前计划移民的多数是中产及中下阶层，最贫穷的和最有钱都走不到，前者因为资产太少难有出路，最有钱那些好像李嘉诚这些人走剩几个百分比会比较少，但你见到主要地产商的二代三代大部分是人大政协，他们走不到，他们拿着很多地是那一层下面的人才有条件走。他相信港人未来移民意欲会随着香港时局而改变。美国国务院在12月17号在官方网站发出警告，将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城市合并看待，呼吁美国公民想前往旅行时必须慎重考虑，原因是当局任意执法所带来的威胁。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中国政府单方面任意特区的警察和保安执行权力。中国当局已经表明有意利用这个权力来针对它定义为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实体勾结的行为进行广泛的活动。旅游警告提及，中国政府会任意执行本地法律，如错误的拘留行动，以及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下禁止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公民出境，以图强迫个别人士参与中国政府的调查行动，迫使他们身处海外的家人返回中国等。美国国务院是今年第三次更新对香港的旅游警示，首次是2月20号，当时是为了提醒国民注意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后是6月2号提醒国民中国将实施港区国安法，警告旅居香港的国民可能进一步受当地政府监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12月1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南亚罗表示摇摆州选举违规范围广泛，陷阱完美欺诈。19众议员敦促国会1月6号前举行大选舞弊听证会。彭斯表示同川普继续战斗，直到剔除每张非法选票。美国 FDA 咨询小组认可莫德纳疫苗。林伍德曝光最高法院拒绝德州诉讼案的黑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白宫贸易和产业顾问纳瓦罗星期四发布题为《完美欺诈选举违规的6大关键层面》的分析报告，报告共36页，对近期公开的选举违规证据进行了审查和分析，并评估和确定了6个摇摆州存在的主要选举违规行为指控。这6个摇摆州分别是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歇根州、内华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纳瓦罗将选举违规行为概括为6个层面，包括直接的选民舞弊、选票处理不当、有争议的程序犯规、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投票机违规和重大统计异常。报告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任何人声称不存在欺诈或违规证据都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已发现的选举违规证据已经证明这一点。第二，被发现的和选举违规行为有关的问题选票数量足以翻转现有选举结果，从而对川普总统有利。第三，选举违规行为横跨6个层面、6个摇摆州，发生了超过1000次盗窃选票的行为。第四，为了避免民众日益增长的对拒绝调查大选违规的不满，反川普的媒体和社交媒体成为屏蔽美国公众了解真相的同谋。这个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同时亦破坏了媒体的公信力，以及破坏了政治制度和共和国的稳定。第五，立法和司法部门未能积极全面调查以上6个层面方面的选举违规行为。一些政客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去履行他们的宪法义务和责任，辜负了他们所在州这个国家和他们政党的期望。此外，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亦都辜负了美国人民的期望，因为他们拒绝对摆在面前的选举违规行为进行适当的裁决。第六，如果不能够在总统就职日之前对这些选举违规行为进行充分调查，却承认违规行为有效，那这个国家就会面临再仍无法举行公平总统选举的现实风险。国会众议院19名议员星期四发布一封联署信件，要求国会领导人在下年1月6号举行联席会议之前召开有关选举舞弊的听证会。这封信由众议员莫布鲁克斯撰写，信件已经交给参众两院的几个委员会负责人。布鲁克斯星期四在推特公布了这个消息，他写道，根据宪法和联邦法规，
国会负责解决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所有联邦选举争议。众议院要求这些国会小组的主席立即举行听证会，调查有关11月3号选举的所有非法行为的指控，以及影响选举制度的系统性问题，并听取专家的意见，以提供解决欺诈和非法投票的办法，恢复民众对美国能够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信心。布鲁克斯在信中指出，2020年选举涉及多单选民舞弊或非法投票的诉讼，这些指控或将成为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统计选举人票时的现场辩论主题。布鲁克斯日前表示，他将会在1月6号联席会议期间挑战某些州的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布鲁克斯在信中写道，联邦法院和最高法院没有对几十单诉讼中的选民欺诈、非法投票和选举盗窃指控进行审判，没有举行实质的证据听证会，并且拒绝对这些指控的是非作出裁决。此前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这个星期三就大选欺诈指控举行首次听证会。该委员会主席莱恩·约翰逊在听证会的开场白中表示，选举舞弊指控导致很大比例的美国人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不合法，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可持续的状态。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星期三的听证会表示，法院驳回选举欺诈诉讼并不是依据诉讼案本身的实质问题，法院从未考虑过事实本身。保罗说，法院不喜欢介入选举，他们找个藉口置身事外。前司法部长肯斯塔尔对保罗说，60几单涉及选民欺诈指控的诉讼案中，绝大多数都被法官以程序理由驳回，而不是案情本身。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举行集会，为两名共和党国会参议员连任助选。乔治亚州将在下年1月5号举行一次国会参议员的选举。共和党参议员戴夫·帕杜和海利·洛夫勒将会和民主党挑战者对决。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已经取得50个席位，民主党取得48个席位。乔治亚州的这次选举将决定两党谁能够控制参议院。彭斯在集会上指出，赢得1月5号参议院决选已令到共和党可以保住参议院多数席位，对共和党人至关重要，对维护我们取得的进步亦至关重要。彭斯承认，我知道我们都对11月3号的总统选举表示怀疑，但是在1月5号的选举中，我们将确保我们的投票观察员，确保我们的投票箱安全，并且你可以确信自己的缺席选票将被计算在内。彭斯说，我听到有些人在乔治亚州这里说，如果你对上次选举感到沮丧，那就不要投票。彭斯说，我的同胞，我发自内心说，你要记住，如果你不投票，民主党就会获胜。彭斯表示，我们赢得乔治亚州，我们将拯救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洛夫勒星期四在集会上表示，民主党的一名竞争者奥索夫是社会主义者，另一名民主党竞争者沃诺克是激进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洛夫勒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够赢得选举，我们将会看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选。彭斯在集会上亦对总统大选的法律诉讼发表看法。彭斯表示，好感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对于你们每个人，我都会向你保证，随着我们的选举挑战在全美各地法院推进，我们将继续战斗，直到计算出每一张合法选票为止，直到剔除所有非法选票为止。彭斯还表示，将永远不会停止为令到美国再次伟大而奋斗。据 Fox 新闻网报道，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咨询小组星期四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投票。根据现有的全部科学证据， Moderna 疫苗的益处是否超过18岁和以上人群使用它时面临的风险？投票结果是20比0， 有一名委员弃权。这次倍受期待的会议包括 FDA 生物制品评估和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外部的疫苗专家和 Moderna 公司代表。尽管意义重大，但是该委员会投票赞成紧急使用授权，并非最终决定。FDA 官员亦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些官员将根据该投票结果决定是否批准紧急使用授权。约莫一个星期前， FDA 批准了瑞辉公司针对16岁和以上个人的疫苗使用。美国各州在这个星期已经开始向卫生保健工作者提供这种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投票决定之后，类似的程序亦将随之展开。一线医护人员和长期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将能够首先接种这个被期待已久的病毒疫苗。但这一决定还需要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的批准。与瑞辉公司和 BioNTech 公司的疫苗不同， Moderna 疫苗注射剂能够引起不是很严重的不良反应，例如注射部位痛楚、疲劳、头痛、肌肉痛、关节痛和发冷，不良反应的程度属于一般轻微到中等等级。 FDA 指出还可能有三种严重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和面部肿胀。一位接种疫苗的人还发生了贝尔氏麻痹症，但目前还未能确定这个和疫苗接种之间的因果关系。星期四为选民权利打官司的大律师林伍德说，腐败与欺骗抵达到我们国家最有权势的办公室，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那里。这个是我们国家悲伤的一日，但亦是醒翻过来知道真相的一日。罗伯茨是最高法院在选举官司上不作为的原因，而其他人亦都参与。林德律师写道，我在讨论8月19号的那个电话谈话，电话上大法官罗伯茨将川普讲成是那个混账的事，并指那个混账的事不能连任。罗伯茨还在电话中与布雷耶法官讨论如何将川普搞下去。在这条推文之后，林德律师又发文说，我的关于罗伯茨和布雷耶法官的声明文件已经交由几个第三方处理。他说，当一个人无法攻击信息的时候，通常是信使遭到攻击，但是真相不能够被否认，不能够被破坏，而我已经确认了那个真相。在以上两条消息之前，林德律师曾经贴出另一条推文，表示我长期以来一直在质疑约翰罗伯茨这个名字出现在纽约金融大亨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名单上的问题。林德说，下面这条推文可能是他一生里面发出的最重要的推文。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是腐败的，应该立即辞职，布雷耶大法官也应该立即辞职，他们是反川普者，竭力阻止公众知道川普赢得连任的真相。很多网友亦跟帖林德律师的贴文，其中有不少人贴了一条带有 C-SPAN 标志的政府听证会的短片，入面一个证人正在度转述另一个法庭职员的说话。这个法庭职员听到了大法官讨论德州案的情形。一个证人说，是罗伯茨和几个自由派大法官阻止了其他法官接德州诉讼案的决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下面嘅信息。突破鲍威尔嘅海妖击中高院，证明咗成千上万嘅假拜登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统计学家石雅取得关键诉讼胜利。 电商巨头白恩话，大选舞弊是中共杀手锏。美国务院连夜多次发推文，强调中共为最大威胁。外国黑客入侵对美政府网络构成严重风险。下面是详细的内容。据 The Daily Folder 报道，巴威尔的哈拉肯海妖案终于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的案头。该诉讼可能是现时为止针对选民欺诈的最强有力的集体论据。它包含了在密歇根州所做的法医审计，证明了通过多米尼投票系统制表发生了系统性的选民欺诈。它亦有证据证明至少有20万张虚假的选票在选举中被投出。此外，它包含了佐治亚州的官方选举记录，证明了多米尼投票系统程序无法重复可信赖的选举结果。换句话说，佐治亚州的官方选举拉票员不能依靠多米尼投票系统的软件来计票，因为它没有重复两次相同的投票总数。该诉讼指出，这个系统被确定容易被黑客攻击，和证据销毁方面存在多个严重问题。该报告和每一个相关案件相关，因为每个相关州都使用多米尼设备。巴威尔的这个海妖已经被释放，是时候对选票进行审核，取消大范围的选举危险，给大选倾向于拜登。随着事态的发展，还会有相关诉讼将在最高法院裁决。近期最高法院的七名大法官的表现被很多民众失望。17号林德大律师发表了一个推文，写到，这个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推文。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的腐败应立即辞职，史蒂芬布雷耶法官亦应立即辞职。他们是反川普者，致力于阻止公众了解真相。川普连任。星期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美国统计学家石雅在推特上说，他取得了关键性的诉讼胜利，联邦法官驳回马萨诸塞州州务卿威廉加尔文的动议。该动议希望法官驳回石雅博士关于美国参议院选举中计算机算法被用来窃取选票的诉讼。网关专家网站的报道评论说，冇律师愿意帮助石雅博士，他是孤军奋战，犹如大卫和哥利亚的战斗。石雅博士不是律师，他和国务卿威廉加尔文对簿公堂，赢得了提出修正申诉的权利。石雅博士的这次诉讼胜利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俾他可以列出关于多米尼系统和大选宪法证据，并且亦证明了该系统对川普总统实施的同样欺诈行为。12月16号午夜之后到17号凌晨，美国国务院罕见地连续发布了四则的推文，从国家主权、国民安全、学术自由、国际事务、金融市场等多方面来强调中共对美国构成了最大的安全威胁。国务院的第一条推文内容是，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的首要任务始终是确保公民安全。大约两个小时后，美国国务院又发布了一条推文，内容是12月9号国务卿蓬佩奥在乔治亚理工大学就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学术自由的挑战发表的讲话。他在推文中的视频讲到，现在我们这个国家迎至整个自由世界，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中国今天的发展路线。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明白，世界各国亦冇完全明白，冇人对呢件事负责，但系嗰个唔系最重要嘅部分，因为长期以嚟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学术界、研究机构、商界嘅领导人都认为，通过同中国进行贸易同接触，中共会自我改革，佢会放松，佢会拥抱经济自由同政治自由，佢会俾世界各地嘅自由带嚟较少风险，但系我哋得到嘅却唔系咁样。相反，中共利用由此创造的财富来加强对权力控制，加强对中国人民的控制，建立一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利用高科技进行压迫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已经表明了他的意图，你只要听听他讲什么就知道了。他希望完全控制国内局势，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而且他已经开始着手那个项目了。他正在这里建设人民解放军队，他操纵着国际组织为北京的利益服务， 正好似我哋喺电视上睇到嘅，就喺过去嘅两日里面，佢喺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住一场巨大嘅施加影响战役。对于今日坐喺屋企里面嘅你哋中嘅一啲人嚟讲，呢个似乎系一个好遥远嘅事情，但系对于习近平嚟讲，呢个系一个野心勃勃嘅行动。我必须话，佢一直喺度关注住我哋每一个人。第三条推文分享咗郭和卿蓬佩奥嘅呢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构成咗真正嘅威胁，我哋希望中国按照我哋要求其他国家嘅方式嚟参与国际事务。第四条推文系喺17号早上7点左右发布嘅，里面写到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国家安全嘅威胁已扩展到我哋嘅金融市场，影响咗美国投资者，了解一下股市资金是如何支持参与军事生产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公司。12月3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在华尔街日报刊文说，中共是对美国今日的最大威胁，亦是自二战以来对全球民主和自由的最大威胁。他认为美国决策者必须要做好和北京长期对抗的准备。科技亿万富翁美国电商巨头 Overstock 创始人帕特里克伯恩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选举中做手脚就是中共秘密的杀手锏，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国家安全鹰派人士。帕恩早在8月就组建了一个网络情报团队，对美国的投票系统进行分析。他的30-40名网络安全专家团队现在认为，至少有两款已渗透美国的主要投票系统，幕后黑手是中国开发人员。他说，基本上有一个指挥链，从中国通过伊朗再到古巴和委内瑞拉。他还说，中国人通过 Smartmatic 的巴拿马分部为 Smartmatic 提供资金，中间又通过委内瑞拉转了一手。而最近发现了多米尼机器中隐藏的代码，似乎显示出源自中国的迹象。最近拜恩发表了一个视频，他说早在2016年有 FBI 的人找到他，给他做一件犯罪的事，给他替希拉里收某一个国家的贿赂，金额是$1,800,000，给他做中间人，他照做了。此前希拉里已经从土耳其那里收了$200,000。事情之后 FBI 又来了，要他将做这件事忘了他。原因是奥巴马本来想给 FBI 的人帮希拉里收这一笔黑钱，作为捉住希拉里的一个把柄，使希拉里上台后不敢轻举妄动，不能够改动好像奥巴马健保等政策。为此利用伯恩做了个局， FBI 说上面决定了给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因此要伯恩忘记不要再提那件事。结果2018年 FBI 又找到了他，跟他谈了一笔大买卖，伯恩亦从中拿到了一份，条件是在2020年大选中保持沉默。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他们要绑架2020年大选。视频最后他说，他知道1月20号川普会当选总统的，如果不是，这个将是美国最后一次选举，美国就会变得跟委内瑞拉一样。对此网友说，这样参与这件事的特工都在哪里呢？如果他们有勇气的话，能够站出来就真的是很贴心了。但是 FBI 的声音永远好像 CCP 这样，而且受损严重，要想重新恢复名誉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四17号发出和系统管理软件太阳风相关的更新警报，指 APP 黑客组织对政府和私人网络构成了严重风险。信息系统星期四发出的第 AA20352A 公告说， APP 黑客组织至少从2020年3月开始就在借机入侵美国政府机构、关键基础设施实体以及私营公司。黑客展现出内心资源丰富而且专注于攻击，他们在受害人网络上进行了长时间的活动。信息系统证实，黑客组织的入侵已经损害了美国政府机构和关键基础设施，而且在入侵的时候，黑客使用了复杂的技术手段，被这种威胁难以检测，亦很难被清除。新的警报还说，遭入侵的太阳风猎户座供应链并不是 APP 黑客组织利用的唯一一个初次感染载体， 同时亦并非所有通过太阳风猎户座交付后门的组织都成为攻击者的目标。警报提醒相关政府机构、关键基础设施实体和私营公司，如果怀疑被入侵，这样需要高度意识到操作安全性，包括何时参与事件、影响活动以及规划和实施补救计划。威胁行动者在这些入侵中表现出复杂性和复杂的技术手段。警报写到，信息系统期望从被入侵的环境中删除威胁行动者将是高度复杂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信息系统并未透露哪些机构或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太阳风是美国联邦政府部门和前十大电信公司的供应商，美国的网络服务供应商，它亦是投票机多米尼公司的服务供应商。路透社13号最早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外国政府支持的黑客一直在监控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负责互联网和电信政策的机构的内部电子邮件往来。随后 FBI 和信息系统介入调查这起网络间谍活动。信息系统在14号晚发布紧急指令2101，要求所有联邦以及民用机构审查其网络是否存在泄密迹象，并立即断开或关闭系统管理软件公司太阳风的猎户座网络管理产品。太阳风公司已表示，该系统今年发布的两次更新可能存在潜在的漏洞。美国媒体报道说，黑客疑似与俄罗斯有关。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美国电商平台 Overstock 的创始人伯恩近日发布了一段影片，内容是关于希拉里接受伊朗政府1800万美元贿赂的证据和证词，随即引发外界关注。川普总统发布了针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继续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以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异常的威胁。德州检察长表示，已经联合其他九个州对 Google 提出诉讼，寻求对 Google 公司的分拆和罚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近日美国电商平台 Overstock 的创始人兼前行政总裁帕特里克伯恩发布了一段影片，内容是关于希拉里接受伊朗政府1800万美金贿赂的证据和证词。随即这一段影片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在影片当中，伯恩说，2015年12月1号 FBI 来找我，说我会为纽约联邦调查局特工工作，这些特工有权将希拉里搞臭，他们要求我为希拉里收受贿赂提供机会。希拉里已经从土耳其拿到2000万美元，今次他们跟我说希拉里要从另一个国家政府收贿1800万美元。这群特工给伯恩的任务是先同来自另一个政府的巴格曼做个朋友，然后要让巴格曼和希拉里在一间房间里面独处十分钟。2016年1月14号就在这个盐湖镇，伯恩将这件事情办成了。三日之后 FBI 的人又来了，跟伯恩说叫他忘记了这件事。为什么呢？原来是奥巴马为希拉里设的局，叫 FBI 找个机会等希拉里收黑钱，捉住希拉里的把柄，目的是希拉里做上总统之后不能够擅自改动奥巴马的政策。完事之后，奥巴马决定允许希拉里参加2016年的大选，因此就派人过来叫伯恩收声。2018年 FBI 的人又找到伯恩，跟他说有个项目大概是几十亿美元，你亦都可以从中分到一杯羹，条件是2020年的大选当中你要保持沉默。伯恩当时就明白这班人要搞定2020年的美国大选，2020年肯定有事，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将这件事公布于众。他在影片的最后说，虽然很多人说没可能，但是我认为1月20号宣誓就任的总统就是川普，而且他讲得特别有信心。 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对此评论认为，奥巴马完全是和共产党一个套路，你不腐败反而觉得不放心，你腐败了之后小鞭子就捉到了，你就必须做他想让你做的事情。同时 Twitter 上面亦都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奥巴马可以完全控制希拉里做总统的八年，这个计划叫做雪球计划，司法部长巴尔知道这件事情，司法部特别顾问达拉莫亦都知道，而且在这1800万美金贿赂之前，希拉里还收到过另外一笔来自土耳其的2000万美元的贿赂，这个就是这些深层政府现在用来控制拜登和贺锦丽的手段。12月16号，川普总统发布了针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继续国家紧急状态的通知，宣布将国家紧急状态延长一年，以应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异常的威胁。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白宫在他的官方网站上面公布了这份声明，声明当中说，2017年12月20号，总统通过第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了一项针对全球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国家紧急状态，并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采取相关措施来应对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的异常和特殊威胁。川普在声明当中说，侵犯人权和腐败行为全部或者大部分源于美国以外，它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2017年12月20号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必须在2020年12月20号之后继续有效。根据国家紧急状态法，我继续执行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的关于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国家紧急状态持续一年。本通知将会在联邦公布上面公布并转送给国会。川普还在当日将这个讯息致送美国国会，声明2017年12月20号第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将会持续到2020年12月20号之后。信入面写，全部或者大部分来自美国境外的侵犯人权和腐败行为，它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继续威胁着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稳定，人权侵犯和腐败破坏了构成稳定、安全和运转的基本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对个人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削弱民主，破坏法治，暴力冲突持续，促进危险人员的活动，破坏经济市场，并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继续执行第13818号行政命令宣布的有关严重侵犯人权和腐败的国家紧急状态。德州检察长帕克斯顿今个礼拜三表示，已经联合其他九个州对 Google 提出诉讼，指控 Google 在经营网络广告业务方面违反反垄断法，寻求对 Google 公司的分拆和罚款。路透社还报道指出， Google 除了遭到美国司法部和以德州为首的检察长提告，近日还将会面临另外多达30个州的联合诉讼。根据诉讼， Google 被指控同 Facebook 联手，在已经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网络广告业务进一步巩固自身地位，被要求赔偿和分拆。这个是美国主管机构对 Google 提出的第二次重大诉讼，亦都是联邦和州层级对所谓 Big Tech 一连串诉讼的第四宗。德州检察长还表示， Google 消除了良性竞争，垄断网络广告业务市场。他说，如果说自由市场是一场棒球比赛，那球场上面的投手、打击和裁判都是 Google 的人。尽管截至目前尚未正式发布完整的诉讼案，但是根据一份公开文件显示，德州将会同九个共同州列为原告，其中包括亚肯色、爱达荷、印第安纳、肯塔基、密西西比、密苏里、北达科他、南达科他以及犹他州。除了德州发起的联合诉讼案，根据路透社礼拜三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近日 Google 预计还会面临另一宗由跨党派检察长发起的反垄断诉讼，预计将会有超过30个州加入提告行列。 该诉讼将会指控 Google 偏爱自己旗下产品，而不是在搜寻引擎当中提供中立的结果，这样不利于譬如 YouTube 之类子公司的竞争对手。美国媒体 Political 今个礼拜二亦都报道，预计这项诉讼案的重点将会针对 Google 的搜寻引擎服务，聚焦 Google 怎样利用不断变化的设计，令到它的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早前，美国司法部已经对 Google 提出反垄断诉讼，指控 Google 透过掌握主要搜寻引擎管道，譬如控制 Android 和 iOS 系统的搜寻引擎，来排除其他竞争对手，并借此非法维持搜寻引擎服务的垄断地位。当时德州以及其他十个州的检察长亦都参加这项司法部的诉讼。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